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主来怜悯我们。我们常常的得罪你，亏欠你，就求主的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过犯。你亲自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让我们首先辛勤的每天到你面前来寻求你，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马拉基书一共四章，我们前面分享了第一章。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在旧约时代快结束的时候，透过最后一个先知，首先责备这些百姓，这些百姓认为神不爱他们，然后斥责先知祭司，他们手中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在藐视神。那么百姓因为整个都对神没有敬畏的心，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，是把那个最好的留下自己用，而把那个残疾的、瞎眼的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不完全的、不洁净的，拿到神的祭坛前献祭。那么献祭这个祭司是要把关的，因为要透过祭司去到神面前献祭，所以这些祭司呢也不去把关，是经由他们的手，所以这些祭司要承担这些责任，是要追究他们的责任。神说他们在藐视神，他们在藐视神，这些祭司居然不知道，以为做得很好啊！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每天在服侍神，也在寻求神，我们以为自己很敬畏，其实也许就像他们一样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。那第二章神继续来责备这些祭司，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神很直截了当的告诉这些祭司，众祭司，那就说藐视神这些祭司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成群成群的。就像我们今天，其实我们今天的在神面前服侍的，特别是些仆人、传道人，是不是一个两个？绝对不是，那就是众传道人、众牧者，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导神的这些信耶稣的信徒，说这诫命传给你，是传给你们的。什么诫命呢？就是上面6-14节提到的，那谈到的，那么祭司应该怎么做？祭司是应该把关的，这些祭物一定应该圣洁的、完全的，是神所悦纳的。他没有做到，说这是传给他们的，这个诫命传给他们，其实这是神给他们特别大的恩典，就是利未家族、利未族，他们才有资格做祭司，其他的宗派连资格都没有。那么，神把这个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给了他们，这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权。有这样特权，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责任，这个责任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。那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知道祭司实际上就是众保，那么百姓到神面前认罪，说那要透过祭司。那到了新约，神兴起为大祭司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众保。说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就是这个诫命，如果你不听从，不按这个诫命去做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不重视，不把这个荣耀归于神的名，那神就会使咒诅临到他们。那神发出这样一个信息，那就是对当时这些祭司是极为不满的，那也就是提醒他们，神还给他们机会，提醒他们，警告他们，你们要警醒，要听从，如果不听从，那么这个咒诅一定会临到，神的话一定会应验。当咒诅临到时候，那可能是无法挽回的。咒诅临到以后，就是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神手里面有两个杯，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一个是福杯，一个是那个盛那个愤怒的那个杯。当这些祭司按照神的诫命行事的时候，那么神给他们手里面递过去的就是福杯， 否则就是那个咒诅的悖，就是愤怒的悖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为人，去服侍他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手里面的杯就是神递在我们手里面的那个福杯，福杯满意。否则那咒诅就临到，就这两种情况。神在神那里说既没有祝福也没有咒诅，没有这种可能，要么就是咒诅，要么就是祝福。那下面说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现在他没有把这个诫命放在心上，没有重视，根本就 不把神高举，不高举神的名，不把神当神，很轻率去服侍神。第三节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这儿谈到了种子，这个种子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种粮食那个种子，其实这个种子在原文里面更多的指的是子孙后裔。要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就是这些祭司的这些子孙呢，神要斥责，因为这些祭司在神面前得罪神犯罪，他们的子孙要受到神的惩罚。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是经常看到的，而且在摩西律法就有，那自父及子三四代，三到四代。那这儿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是犯罪得罪神，我们不仅自己要遭受神的惩罚，而且可能会连累我们的子孙，我们的孩子，可能不是一代啊，在我们身边有好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就这样的见证，在家里面看到这个光景，奶奶信主不好好信，父亲信主不好好信，在外面胡来，然后到了孩子身上，我们看到这个神在孩子身上的作为非常的清楚，几乎看不到祝福。神有保守，但是这个孩子所遭受的这个苦，是其他的孩子很少遇到的。但就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发现这些做长辈的还是不回转，啊，很可怜。所以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，这个牺牲就是献祭的那些物，献祭的那些牲畜，牛了羊了。那么这些牛羊献祭的时候，那么他这个牛羊的这些粪呢，粪便呢，要拿到这个外面城外面去烧掉，因为是不洁净的，不能把祭坛上面摆的。那么神说要把这个粪抹在他们脸上，也就是说他们和这个粪啊是一样的污秽，所以要与粪一同除掉。那这些不守诫命的祭司，就像那个祭牲的那些粪便一样的污秽，最后被神要烧掉，被神 毁掉，余生没粪无粪啊，这很可怜。这个实在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。第四节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或者立位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这句话就是我这样做了以后，就是当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这诫命给你们是神要守这个约，神的约不会被废掉。那其实我们也自己也是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知道道理，知道道理不一定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是出罪，就是道理明白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神的话都知道，但是认识不认识神不一定认识。我们往往是付出了代价以后才知道，神所立的约那是不会废掉的，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，一定会兑现。常常是付出代价我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。所以这儿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立位支派这些祭司不守诫命， 不荣耀神的名，那么神这个约不会因为他们废这个约而废掉。那神将来一定会兴起一位大祭司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来完成这个职分，所以神的约不会废掉。第五节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从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这儿提到了生命和平安的约，生命和平安的约在民数记和生命记当中都提到过。那在民数记的25章12到13节，我们回过头看一下民数记的25章12到13节。民数记25章12到13节，弟兄姊妹来不及翻了，可以听我来读这两节经文。12节，因此你要说，我平安的约赐给你，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，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那这儿谈到了这个平安的约，那么这个平安的约是和祭司立的，那么这个祭司要担任这样一个职分。那在生命记的4章40节也提到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4章40节。生命记的4章40节，大家听我读一下，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于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日子 得以长久，那就是生命。那在这个民数记里边，我们看不到就是这个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两样。为什么是两样？我这儿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儿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提到这是两样。那把这两样约赐给这些祭司，就是让祭司从敬畏的心，他敬畏神，惧怕神的名。我们好多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怕神呢？说神爱我们，我们真的如果心存畏惧，我们一定是怕神的。我们惧怕神给我们的咒诅，所以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做每天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做到神的心意里面。所以我们有敬畏的心，就惧怕的心，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不敢胡来，不敢违背神的心意。那么在箴言书里面有一句神的话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也经常也知道，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，为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。没有异象，没有异象，那个异象括号里面就是漠视，那就是神的话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放肆，我们就会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。所以我们要甚至感谢神每天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求神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存记在心里。第6节，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从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那第6、第7节其实就是告诉这些祭司应该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神所喜悦的祭司。那祭司应该他应该有的职分，应该有的担当，叫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。那从这儿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来，那祭司不仅仅是为这些百姓在神面前献祭，而且他还有一个责任，那就是教导百姓。所以他真实的律法要在他的口里面，他口里面不能有不义的话。那第7节说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说人寻求律法是到祭司跟前，就是 祭司有这样的教导的这样一个责任。这是祭司应该有的责任，应该担当的。这儿提到说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那使者那就是神差遣下来的，神把这样的一个职分、这样的责任、这样的权柄给了这些祭司，说这是受神差遣的。那今天，那就是做教师，或者师父，或者是牧者，那是就是受神差遣来教导神的儿女。这个使者是神差遣，没有差遣，那就不是使者。所以有好多的假的，那就是神没有差遣的。第八节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说，你们本来应该就是有真实的律法在口中，然后不要说那些不义的话，要用神的律法来教导这些百姓。但是第八节说，他们没有做到，这些祭司呢是偏离正道，让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教导这些百姓，让百姓在律法面前跌倒。就像我们今天，如果一个教会这个牧者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导弟兄姊妹，那么很可能最后结果是不少的弟兄姊妹在真理面前就跌倒了。说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，神跟利未 立的约，那就是上面提到的祭司应该有的本分，应该有的职分。第九节说，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这是不受诫命的结果，被众人藐视，被众人看不起，然后笑瞧，最后就看为下贱，非常下贱。因你们不是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沾训使情面，不守神的道，不守神的真理，不按照神的真理去教导这些百姓，而且是在律法上是沾训使情面。沾训情面，那就是迎合这些百姓，讨好这些百姓，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教导什么，这个活像了我们现在的那些假师傅，不是按照神的真理去讲，不是按照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的需要去讲，而是按照人这个肉体的需要，喜欢听什么讲什么。所以为五斗米折腰，这是今天不少的这些假师傅啊，这种现状。第十节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这是先知马拉基向这些祭司、这些百姓所说的，说我们难道不是一位父神吗？难道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既是一位，我们为什么这么用诡诈来待这些弟兄呢？我们知道世人是诡诈的，不信神。那么信了神以后，那么被神拣选以后，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作为神的选民，那不应该有诡诈这种行为。那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九节也说过，当时神透过耶利米来说那些百姓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真的是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的不能再坏。说作为神家的儿女是一家人，应该是彼此相爱的，就是当时的这些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应该彼此相爱，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，而不是彼此算计，彼此的自相残杀相残。第十一节说，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再次提到这个犹大人其实指着整个十二个宗派以色列民族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。 那鬼诈的意思就是背约不守约，欺诈，表里不一，嘴上一套心里面一套。他们在耶路撒冷，在整个以色列行做了一件非常可憎的事，是神非常愤怒的事。什么事呢？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这件事情神是深恶痛绝的，说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要求这些以色列民要圣洁。所以他们在进入应许地之前，神就告诉他们要把应许之地的所有的外邦人赶出去，不要留下一个，要守住圣洁。神知道如果是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会沾染这些外邦人的污秽。那今天也是，说我们不能同父一轭，跟什么 不能同父一轭呢？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。有的弟兄姊妹说是我们信的，我们跟那些不信的，比如说这个婚姻上面下面会谈到，一个信主的姊妹说找一个不信的弟兄，说特别喜欢这个男的，不信的不叫弟兄，说特别喜欢这个男的。喜欢男的又知道说不能同父一轭，不能去找，那怎么办呢？就给自己找理由了，说是啊，我祷告了，神告诉我我可以嫁他，我嫁了他以后呢，我可以带他信主。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。神知道我们跟这样不信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最后的结果，不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很难，而是我们很可能被他带到了世界上面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诫命，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。那这些犹大人以色列人呢，做了这样一件事，亵渎神的圣洁，不把神的圣洁当回事，自己就沾染污秽。我们沾染污秽，那就是亵渎神的圣洁。那么就是娶了这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，那就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这是在神的律法里面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他们做了。第十二节说，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解除他。雅各的帐篷，那指的是帐篷，指的居所嘛。雅各的帐篷，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家，以色列民族，指的神的家。神要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里面把它开除掉，解除掉，或者是让他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绝后，这样一个意思，那就是一生无奉。所以这个惩罚是非常重的。说凡行这事的，凡做这件事情的，其实还包括凡是认同支持这些事情的。就像今天有不少的教会居然同意同性恋，美国加拿大都是同意同性恋的。当初在立这条法律的时候，有好多教会站出了支持。那么这些教会的一些牧者，他们不一定就是他们就是同性恋，但是他们也在这个行列里面，他们支持，他们同意，他们认同，所以都在这个里面，这个一定会被解除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好多教会，凡是这样的教会其实已经不是教会，这些牧者其实神已经把他们开除出局了，他们在那儿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场表演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很可惜的是，好多弟兄姊妹还跟着这些人每天在教会里面。就无论什么人，这儿说得很清楚，无论什么人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有名望的还是没有名望的，都会解除。在神的眼里面，我们都在神面前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谈到有名望没名望，没有这个名望不名望是人里面，这个是世俗。所以我们看到好多牧者，就有的牧者就极力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，只要有机会打造成名目，有时候自己在那个宣传的单张上面打上自己是名目， 那过两天看不到了，你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啊，这样的这种动机，真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这样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不能把那些不洁净的、神不喜悦的、与圣经真理违背圣经真理的这些世俗的潮流，这是社会潮流带进教会。比如说心理学，现在心理学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有，国内南方比较严重一些，把心理学、心理治疗带到教会，这个理财带到了教会，把其他的也带到教会，这些真正属神的家是绝对不可以做的，更不要说同性恋。第十三节说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休妻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上面那件事是去外邦的女子沾染污秽，下面是把自己的妻子休掉，那前妻嘛，把结发妻子休掉，让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律法当中，那个妇女是不能到祭坛前面献祭的，不能到祭坛前面。那么不能到祭坛前面，怎么的这个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会遮盖耶和华的坛呢？这好像是矛盾的。那其实这句话可能是指的，当这个负心汉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，那么在神的眼里面就像是看见了他的那个前妻、那个结发妻子悲伤的眼泪遮盖了神的祭坛。也就是说神都知道，那么这件事情是神不允许发生的，是不能离婚的。做了这件事情以后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那供物，就是他这个负心汉在神面前献的这些供物，神不看，不悦纳，也不乐意从他手中收纳，不收纳，就献了白献，白献，就是休了妻以后，然后到神面前认罪，哼，前斩后奏，像这样的，神是不接纳的。就是故意犯罪，有的可能就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这样去想，啊，我这明明知道这个不能做，没关系，我做了，做了以后再认罪，这样罪神不接纳，估计神不接受，啊，故意犯罪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神不悦纳，就还问神为什么不悦纳呢？为什么不收呢？所以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幼年所娶的妻呢，就是结发妻子。神在他和他结发妻子中间做见证，就是神都知道，神都查看了，神都见证了。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蒙月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蒙月的妻，那是现在这个夫妻结婚的时候都有见证人，那在见证人面前就是要蒙约，要立约，但是立了约以后有多少人当回事呢？所以立完约以后很快有离婚，离婚率这么高，如果都守约的话不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，也不会离婚。所以这样的丈夫是以诡诈待他的妻子，以诡诈就是根本不守约，那个嘴上说的心里面根本不大回事，不重视，说说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也是很轻易的就去许个愿，许完愿不记，不大回事。第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 神说有灵的余力，神造人是用他的话，是用圣灵他的能力造的，说神有本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到时造好多人，但是为什么就造一个 亚当呢？是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这今天这节经文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亚当，而不造那么多男人女人出来。不是神没有那个能力，是神有能力的。为何只造一个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就神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，敬虔的子孙。这是当时神造一个亚当的用意。然后那个夏娃也是从亚当而出的，夏娃不是像造亚当时候用泥做的，是从亚当而出的。这神真正是当初只造了一个人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一夫一妻，所以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后来这些以色列人还到了那个大卫，或者前面就有一夫多妻，那神不喜悦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基督徒不能离婚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谨守就是要小心的管住自己的心，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，是保守自己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是神让我们自己保守自己，不是让别人去保守，不是让别人去管，是我们自己要管住自己的心，约束自己的心，不该做的事，再有诱惑，那个再觉得去做了以后很乐，这个身上特别的满足，但是也不能做，神不喜悦。所以这个很难啊，谨守自己的心是很难的。如果我们都能谨守住，我们就不会在神面前有那么多的亏欠，我们不会受神那么多的管教。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，谁都不可以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君王还是下面的百姓，都不可以以诡诈来对待结发妻子。这是对这个弟兄说的，那么我想对这些姊妹也是一样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其实不光休妻这件事，那么人和人就是夫妻两个之间这关系出现破裂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？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对神的不忠，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，对神不忠诚，那最后的结果，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说，如果爱父母过于爱他的，就不配进神的国，爱自己妻子过于爱神的，不配进神的国，就在这儿。如果我们连神都不爱，我们很难爱真正爱自己的父母，也很难爱自己的妻子。神说，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爱妻子，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撒旦呀，其实这里面有背后是撒旦的这个作为。撒旦攻击我们有很多方法，其中有一个方法之一就是破坏我们的家庭，这是撒旦常常用的伎俩。他让夫妻不和，最后分道扬镳，撒旦就高兴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谨守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守约。我们夫妻之间，对方做的再不对，我们但是不能走到那一步。第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反锁就是让人厌倦，让人讨厌。那马拉基跟这些 百姓说，你们用这个用一些话就来让神厌倦，让耶和华厌倦。但是他们还说什么呢？我们在什么事上反锁他呢？让他厌倦呢？得罪了神还不知道，以为还很近前，以为自己很跟神的关系还很近，其实已经让神厌倦了，活在神的震怒当中。手里面那个拿的杯，其实已经不是祝福的杯，不是福杯，而是那个愤怒的杯。说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耶和华也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就是并且他喜悦，并且神喜悦这些作恶的。凡行恶的说他们这些人说什么呢？说凡行恶的神在神眼里面是看为善的。下面又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也就这些百姓公开否定神的良善和神的公义，认为神不良善，认为神不正直不公正。我们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绪，特别是我们做错了事还自己不反省，当神管教我们，遇到环境遇到难处甚至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检讨自己，而是去质问神，口出狂言，甚至说神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，你不是良善的，你不是公义的吗？你的良善公义哪儿去了？所以这些百姓就是这样一个心态，带着这样一个心态，那就是神的审判日子离他越来越近。在我们第二章就分享完了。第二章让我们真是有很多的得着，虽然是在神在斥责这些祭司和百姓当时代的，但是其实是神向每一个世代属于他的儿女说话。那么今天这个世代我们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，所以神的话真的不过时，什么时候读就像是新的一样。我们感谢神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经常的去检讨自己，在神面前来反省，我们要守约，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不要做违背神的事，要管住自己，约束自己的心，每天做神所喜悦的事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